但后来有时候我问他，你们当医生的不吃肉，不吃这个鸡蛋，怎么维持营养？他说，你看我们很强壮啊，说并不是他饮食，他素食主义就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的摄入。
好神奇啊！也不知道20年过后他们还是不是这样。
可能是还是这样，我猜想是这样。如果有去的人朋友，看看是不是这情况。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我们熟悉老郑的朋友们可能知道，老郑在20年前曾经在印度有一段当医生的过往。今天呢，想聊一聊老郑在印度当医生的这段期间的酸甜苦辣。因为其实大部分同学，比如说选择出国的话，可能更多的集中在欧美。印度呢，更像是一片，怎么说，不会太有太多国人愿意涉足的地区吧？我不知道这样说准不准确。这次也借老郑的之前的经历，让大家更加了解印度，或者是更加了解这医生这个职业在印度是多么的高贵。老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今天想聊一下在印度的一些经历。实际上，我们许多的朋友旅游去过印度，对印度的人情风貌、地理有了很多的描述。作为一个过来者呢，我觉得因为在旅居，感受和感想应该是不一样的。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印度的总体情况，我想大家可能会感兴趣吧。
那我们先从最开始说起，老郑最初为什么要出国留学呢？其实20年前你已经成为了一名怎么说比较成熟的医生了，当时为什么会再去选择出国深造呢？
当时在心外科，尤其是在冠脉外科，或者叫我们的冠心病外科，中国的一线城市，在一个快速起步以及发展过程中。那时各大医院的我们冠脉搭桥手术的量快速在增长。当时我因为没有出国的经历，这种训练非常不足。而我们知道了，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做心外科医生的实践非常的难，因为他需要的条件非常苛刻，很难在短时间内对一个访问学者开放手术。另外，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也是相当保守的。而相对来讲，印度对于医生呢，只要你是个相对成熟的医生，他的开放度非常好。基于这个原因，主要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好的手术训练曲线，所以才考虑去印度这个国家去进行一下学习。当然，也抱着看一下的情况，如果能学的或者训练比较好，还是非常幸运的，所以就选择了去印度。
明白，其实你还是抱着去练手的心态，可以这么说吗？
是应该那么说，是对的。对，因为科研我估计在印度是做不了的，而像欧美国家，他们科研是为主的，而临床训练少之又少。
看来老郑选择印度，其实还有这样的原因在。那我们还是聊聊你初到印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的经历吗？
应该是初到印度，应该给我了一个怎么说非常不好的印象，因为出国的第一天，我就碰到极大的困难。当时因为自己出国自费留学，从国内机场先到香港，然后转机从香港经过了孟买，再飞到印度的。实际上我要去的目的地是印度南方的一个城市，是叫海德拉巴，它是 AP 邦的首府。还要从孟买经过国内机场的转机，再飞到了海拉巴，所以整个过程最后应该是在20小时能够到达的，因为在香港转机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到了孟买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波折，最后实际上到达海拉巴已经是28、9个小时，非常的
天
疲惫，
呐，好辛
而且
苦
主要
啊！
是原因就是到孟买，因为第一次出国，一是遇到了叫印度式英语。 很多地方的听不清楚，当地人说英语是夹杂的非常浓重的印度口音，大家可能也听过印度口音，是非常难听懂的。很奇葩的是，像孟买的机场，它国际机场和国内机场是共享一个机场，在我们印象当中，应该是比如说航站楼嘛，就是 A、B、C，它紧挨着的。我到达孟买的国际机场以后，我也是那么想的。可是顺着通道走，就出来大门了，就出道出来了。出来以后，我就非常的奇怪，我说国内机场在哪儿？很多人就帮我说在另外一个地方。实际上在转了一圈，在这个机场的另一侧，但我不知道啊，就有个人非得带我去，结果他这人很不诚实，把我带到一个旅馆当中，告诉我你今天别晚了，先休息一下。我再带你去机场。我说不行，我跟朋友约好了，我要哪天到达，但具体哪个航班我没说，我必须得走。结果他就是百般的阻挠我，我跟他甚至发生了一些口角。最后我非常生气，我说你再不听我的，我要叫警察了。他一听这个，他还是有点惧怕，所以他也没给我拉回机场，结果会拉回到原来那国际机场门口那，
就绕了
我
一圈，等于。
诚心的，而且费用需要给他，当然我也没办法，人生地不熟，我就把费用给他。我最后通过机场的出租车到了国内机场，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一些情况，我觉得非常奇葩是这样子。另外，因为到了孟买的国内机场以后，非常让我困惑的是，当时因为我们没有手机嘛，我也没带手机，而且我那阵也没所谓的漫游问题，都是到机场打电话嘛。到机场，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公共电话，电话亭被锁着了。哎，我非常奇怪，难道机场的电话亭还能不开放吗？因为我现买机票从孟买到海德拉巴，而且我得告诉我朋友我几点下机呀，因为他并不知道我是哪个点儿到，所以我必须得提前打电话告诉他，人家好接我。焦灼呀，在机场那我等待，旁边有一位比较热心的印度人，看我在那这样一个着急的状态，问我有什么帮助的，他就非常好心的帮助我，拿他的手机，因为我记住我朋友的电话，通过他手机给我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买的哪个航班几点到海拉巴，这才解决了我到了海拉巴如何去，那因为当时我是让我这朋友提前帮我租一个房子，但是那房在哪里，医院在哪里，我都一切不知道，一切茫茫然。好在我比较镇定，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到了最后，我从国内机场飞到海达巴时候，这时已经转天的过去很多时间，非常疲惫，也没怎么睡觉，一个非常狼狈的状态。
我感觉其实每个留学生第一天到自己留学的国家，其实都会遇到一些，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吧，我觉得也是能理解，但是你确实有点过分挫折了。
好在
但
我
结
到
果是
达，
好的。
对，我因为到海德拉巴机场以后，因为一道上都是语言不通，结果看到一个中国人的面孔，说的自己的语言，那种高
特别
兴
感
啊，
动。
对，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到了这样子。
那我们接着往下聊。老郑觉得在印度当医生有好处是什么，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体验吗？
首先到达印度以后，逐渐地感受到印度医生的一些所谓的叫自豪或者是特权吧。首先，他医生驾车呢，他每个医生似乎都有一个标志，我不知道别的 state 或州是这样的，可能在海拉巴是这样的，他有医生的标志。他标志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问他们说，当你有抢救病人或者是有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你违反交通规则，警察是不予拦截、拦阻或者罚款的。他有在交通的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自由。另外，在旅行当中也非常特殊。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比如说我在乘坐火车时候，需要我们现在是实名制，当时我们好像国内不是实名制，现在是实名制。现在我们乘火车有实名制。 它的实名制是标出了三种标志，一种是 Mr.，就男性的叫什么名字，另外就是 Mrs. 或 Miss 谁。医生呢，只有医生是 Doctor，也就是说 Doctor 谁谁。不管你是女性，比如说女性的姓郑也是 Doctor 郑。因为我在坐火车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比如说你在第几车厢，在哪个座呢？他在你进入到这个车厢的门，这个火车的门前头有一个打印的纸上贴在上，某某先生在哪个座位上，所有的名字都在这个车厢上，在门上贴着的，只有 Doctor 就直接 Doctor 谁。我说这个有点把职业给暴露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对呀，那我就联想到这个车厢如果有病人抢救，那这个服务员肯定知道哪个座位是医生啊，那就是让有问题直接找你来了就。
这倒也是蛮好的哎。
是，你看我们现在国内，比如说在飞机上某某需要抢救的，说飞机上或者火车的车厢里有医生吗？请你来帮忙抢救，或者是帮忙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广播。我在国内遇到这种情况，在印度，我想他就可能不需要广播了，直接找你去了，就这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是的，
但是这反过来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社会对医生的特殊的尊重和所谓的叫什么特权啊，谈不上特权啊，就他特殊的标志。所以在这个印度社会中，医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所以就形成了这个社会的层面的一个共识。
其实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比如说去印度旅游，比如说当地挺脏乱差呀，或者是他们并不是很爱干净。老郑现身说法一下，是真的吗？
从目前看到的，或者是我经历过的，整个印度的城市啊，还是确实是存在这些问题，环境的脏乱差的问题，甚至我们在公共的区域，比如说火车的站或者是飞机场的站场外，确实存在这些问题，感官不是很好。那么我也看到这些情况也是很清楚的，实际上又完全不太一样。从社区来讲，因为我在的居住的社区，它是一个中产阶层，在海拉巴呢，它偏在山上，整个的环境20多年前给我感觉非常的安静，非常环境非常好。当然在山下的旧城老城确实是这样的脏乱差，就像我们旅游者所描述的，牛啊可以随便的挡在马路上，没人管，交通也有很多问题。在十字路口有很多的乞丐去乞讨，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它也分社区，在不同的社区，中产的社区它还是非常干净整洁的。海拉巴的其他一些个中层的社区也是非常的干净整洁，不是全是那样子的。另外呢，还给我一个震惊是他们的公共饮水问题。当然说每家每户他有自来水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他的所谓一种性人的他的生活饮食饮水是得不到保障的。其中我有一个经历，看一个青少年的亚洲的比赛，我去买了门票去看乒乓球比赛，整个偌大的一个体育场，饮水问题怎么解决？我看到了一个两大桶水，以前非常大的那种，像那个水桶旁边那个有个小的水龙头，有两个饮水杯。我说这怎么饮水？他们分男女，是男左女右，还是反正是男和女的各用各的杯子。但是他们喝水的时候呢，我发现啊，他们饮水时候，他的这个嘴是不碰到这个杯子的口，而是这样扬在空中挺倒水，他们经过隔着这个杯子去喝这个水，就往嘴里倒，
唾液不沾到喝水的杯子的口那里。
对，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到，我是真是服了，感觉到很震惊。它好处是非常多，首先这杯子谁和谁的嘴都不接触到，另外呢没有那么多的一次性的杯子。
对，我想说的就是保护环境。
对，他们 竟然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我可是没这个训练，我喝不了这种隔空中往嘴里倒这种习惯，所以我渴了好几小时，最后我不敢去到那喝水去。我想到是不是其他类似的公共场合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我想应该也是这样的，给我特殊的一种感受。
好神奇啊，也不知道
是。
20年过后他们还是不是这样。
可能是还是这样，我猜想是这样的。如果有去的人朋友，看看是不是这情况。但是我觉得旅游者肯定是会去在当
对
地
对
去
对，
参观一些比赛的。另外，他们的卫生的习惯也不一样。大这一点，我想很多的人在说这件事情，比如说他们的厕所呢是没有手纸的，每个人也不用带手，直接是用水冲的。后来我觉得不太理解。在当地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实际上这样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印度是个非常热带的地方，是用纸擦和水洗干净。他问我哪个更干净，我一想还是水冲干净。所以不要误解人家水冲不干净，认为是怎么说呢？左手去处理自己的卫生，右手要用手去，没有餐具直接拿手去吃。实际上，用左手去跟别人握手还是非常不礼貌的。他就因为源于这个问题，
那要是
所
左
以
撇子怎么办？
个别情况个别对待吧。但大部分还是右利的，所以并不是说
意
干
思
净。
了。
我觉得他因为气候的问题，因为非常炎热嘛，所以用水冲更有利于卫生。
明白了。刚才其实老郑也说到了，可能印度还是种姓制度还是存在的。其实我不是特别了解种姓，我之前是有一位印度同学的，因为他说英语是完全没有口音的，所以我就这样判断他可能也是确实受过高等教育。那是不是他就是所谓的高种姓呢？
事实上，在印度，种姓制度已经被废除，
高
但
等
实际
姓。
上，他们影响还是非常广泛而深刻。你要问他们种姓制度，他们会，我们没有这个问题。这种病的在骨子里头或者那种文化当中是一直在存在的，我是感受到的。首先，我们看医生这个阶层，当然，我后来才了解的。几乎当医生的都是高种姓的，比如说只有婆罗门的种姓才能，或者是这是大地这个阶层才能做医生的，不可能底下那些阶层做医生的。所以他们也就是说，你的姓直接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地位。他有像在婆罗门教呢，应该有10大种姓氏。他能看出他们的姓是在那个地，所以几乎很少有下一级的种姓能当医生的，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另外呢，就越是高种姓，他饮食又不一样，他基本上是吃素的。越是高，他越吃素，甚至鸡蛋都不吃。然后后来有时候我问他，你们当医生的不吃肉，不吃这个鸡蛋，怎么维持营养？他说：“你看，我们很强壮啊。”说，并不是说饮食叫素食主义就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的摄入，而且他们的营养呢，我挺奇怪的。他在饮食当中，他的是豆类还是比较多，他的豆汤非常多，所以我想大豆蛋白也是一个来源吧。所以似乎并不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他们也是很身材也很结实吧。
那他们完全不吃肉，那鱼类呢？会吃吗？
鱼不可能吃，为什么呢？我比如说我在这海拉巴这个城市，奇葩的是，当然我是在旅行中也是认识一个穆斯林教徒，他跟我关系走得很近，聊得很开心。后来呢，他邀请我一起去城市里吃饭游玩。他们穆斯林也不吃鱼，这个印度人也不吃鱼，所以他钓鱼只是为乐趣。他那鱼非常大的。非常傻，这鱼竿下去以后很快钓上来，钓上来以后，他给我看的拍那照片，就是双手抱这个鱼，你说这鱼有多大吧？就钓完以后呢，他就把这鱼就放掉，他为了这个乐趣，而不是说吃它。所以在那个城市钓鱼是没人吃鱼，所以你像在饮食当中，印度教是不吃牛肉的，因为牛是神嘛。穆斯林教呢，不吃猪肉肯定是没有的。所以他们只吃鸡肉，所以在这个城市当中只有鸡肉，穆斯林吃的。 印度教也不吃牛肉。我们知道，在中国那个回族呢，是羊肉是吃的，所以他们为了种族的和谐呢，看来只有一种肉能吃，鸡肉。
原来是这样，那老郑觉得在印度当医生和在中国当医生有什么不同吗？
在印度当医生呢，首先我们看，因为它分得非常清楚，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公立医院的待遇，因为我没在公立医院当过医生，不太了解。因为在我去的这个医院是私立医院，阿波罗医院，它是一个集团。阿波罗医院在印度有很多的分支机构，甚至在我看，在新加坡也有阿波罗医院。它也都是上市的一个公司嘛，医疗公司，在这个医院当中，他这个心外科老板级的医生，可以他一个人一月的工资可以是100个护士的工资之和。另外，他是高级医生跟中级医生差别是巨大的，可以差10倍。当然，初级医生他的工资也并不低，初级医生呢，刚毕业一两年。他要比同级的工程师的级别要增加薪水的20%到30%，所以总的来说，医生的在整个社会的是一个高收入阶层。当然，
那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有什么大区别吗？
应该是有明显的区别。公立医院宣称是非常保证各个方面的基础的医疗，实际上我又侧面问了问他们的医生。公立医院的医生收入并不是很高，一个一般水平，就像公务员那种水平。但是他们也经常出现罢工，我们也听说过英国的医生罢工的情况。实际上，在印度也经常出现公立医院的医生罢工，因为待遇问题。他们还给我举个例子，在公立医院约一个心脏手术，可以等3个月到半年，而在私立医院。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但是呢，公立医院是免费的，私立医院肯定是收费的。那我们看私立医院的收费呢，还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在这个医院呢，我发现它的豪华的床位非常昂贵，它的普通床位比较便宜，而且它床位便宜呢，可以是一个像大厅似的病房。这个大厅式的病房呢，可以有20张床，它的床位设置，它的差别非常的巨大，豪华间占据3、4个间房间，而它的廉价的床位比较拥挤，但是呢，相对便宜，所以两者之间的环境差别当然也是很大。另外，从医疗费用来说，当时的我算了一下他的心脏手术费用。比如说，他的私立医院的便宜的心脏手术，比我们公立医院的手术费，总体是住院费用还要低，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觉得挺奇怪的。当然，他的豪华的手术可以贵得很多，是你正常便宜手术的2到3倍，这有点是不是见人下菜碟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环境的问题，还是实际上手术队伍、手术医生都是这样一组医生完成的。
医生都是一样的，只是病床环境，那我宁愿选择便宜点儿的。
便宜点的，它床位比较拥挤一些，环境比较杂乱一些，但是它还是干净的，并不是说非
对
常
啊，
的
这已
脏
经
乱。
满足了最基本的医疗需求，我觉得就 OK 了呀，要
是。
这么好干嘛？
是，所以它有非常强的和公立医院的竞争能力，而且好像还不太压制私立医院在特殊治疗手术方面，它是非常的，怎么说，发达，非常的常见。
那我感觉跟中国的私立医院差别还挺大的嘞。
是，它私立医院它的收费呢，每个病人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并不是说同一个标准。另外呢，他的手术的耗材和用药呢，我看到的全都是进口的。他和我们用的缝线，因为我在国内用惯了这种缝线呢，缝的过程中有时候，比如说用到一半，这线就不要了，他那个护士马上阻止我，你那一半必须得用光，用到最后没有办法成小线头的时候才能扔。我这是非常的奇怪，因为他们针线都是进口的。当然，质量非常好了，没有国产的，所以它节省的概念，非每个医生 的脑海里头，哪个环节都要接上一张纸，每个手术的针器械都用到它该用的尽头才能被舍弃。这一点在当时跟国内还是明显不一样的。
天，没办法想象哎。
是，而且呢，他的老板权力非常大，大到什么啊？比如说，他看这病人经济状况不好，又想做这手术，甚至他每次查房时带一个助理，告诉这个助理，这个病人只用1/2的费用，病人可能20%的费用，病人可能要双倍加倍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就觉得那么随意吗？但是
它不是
可
明
能，
码标价，
对，他认为的合理性的问题。我
哦，
们也没什么意见，高的还是该交很高的钱，低的他也很心安理得把那部分很低的钱交上去。
这就看那个老板有没有人性了。
人性非常好，他可能是看到有的人花不起这个钱，很贫穷，他就按照你的能交起的费用去给你收这个费。
那真的还挺好，还挺人性化的，不像
他
中国
们
明码标价。
怎么说呢？他有一个基本标准。只要能够上的，他都要做；特殊情况呢，他可以给打折嘛，可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太有意思了。
而且呢，没有医疗纠纷。我在这半年，我看过很重的病人，明明就觉得这个手术在国内可能有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这个病人他用这乳内动脉搭桥，这个医生把乳内动脉取一发现啊，这个乳内动脉是非常好的搭桥材料，根本不能用。这时候才去问家属，这病人之前做过乳腺手术或者乳腺放疗，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取这个的，因为它质量不好。结果取下来以后，当然最后再改下肢的大隐静脉做搭桥，当然这个病人手术不顺利，可能最后病人术后在经过了抢救以后，好像处在一个心衰状态，结果就病人最后死掉了。而并没有发生我们认为是所谓的医疗的纠纷，可能一是他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另外就是一些个宗教原因吧，他并不认为医生会在这期间没有很大的责任把这事情提前去了解清楚。我们想国内如果出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真的跟国内还挺不一样的嘞。我想问一下老郑，其实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印度人非常的自信，你觉得他们这种自信源自于他们的家庭教育吗？还是什么？
首先呢，我觉得来自于宗教的信仰是非常巨大的。我在医院中也感受到，比如说医院的院儿的大门，进大门之前就有一个印度的佛像，很小的佛像，几乎很多医生进门以后都会在那儿比划一下，或者是脑子上点一个什么东西。在病房，比如重要的病房 ICU 也有一个佛像。或者是不叫款印度像，在整个院区规划非常好，院区的后面有一个寺庙，专门是一个祈祷还什么一个情况，所以这种宗教无孔不入的状况。另外呢，每到一个宗教节假日，医生也会进行一些个祷告啊，不叫祷告，或者是一个敬神的一些活动，在做这些所谓的佛事啊，我们叫礼佛啊，中国叫礼佛，他们叫什么我不知道啊，他就是这样一些个宗教仪式非常的多。另外呢，他们也总在问我，是你的宗教是什么？我一下犹豫一下，乎好像有佛教的思想吧。他一听非常高兴，他认为佛教的很多的理念是和印度教有相似的地方，但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人的一个轮回的问题。他认为是印度教是完全是认为这是很正确的，所以他们民众对于生死，他是看得非常开的。尤其得病以后，甚至手术以后出现一些并发症啊，甚至一些死亡问题，他不认为是医生没有尽力啊，或者是怎么样。结果呢，所以宗教给人的精神的力量非常强大的，显得这个民族，他这些信教的民族非常的有开朗。特别自信，这是一个。另外，我觉得他们的快乐指数非常高，包括我在跟他们接触当中，还有 包括当地的少数的及个别的华人接触当中，因为我们有很多机会去说中文嘛，比如说他带我去他们家里或者出去一些游玩，在开车过程中，全家都在唱歌，放唱完我唱，我非常受感染。那我们看我们中国人自驾，当然也可以听 music radio，但是边听边唱。这种情况还是不太一个常规现象，而他们好像一直是这样一个欢乐的一种。
我想知道，印度它还是有自己的语言，它英语不是它最常用的，他们还是会说自己的所谓的印度语的。
是，关于语言的问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平常旅游可能涉及不到这个问题，我在工作当中才明显的感受到。首先要说英语的地位非常高。也就是说，英语是精英阶层必须说的，不管你是印地式英语，还是说，当然你要说一口从英国来的英语，那是最高级的了。但实际上是很难，我听到这样的地道的英式英语，几乎都是印度式的英语。所以英语是在精英阶层是一个通用语言，其他的语言，不论是平常工作还是在生活当中，也都是说英语。包括医生的阶层是肯定是这样子。另外呢，据我了解呢，在北方各邦呢以印地语为主，到了南方，因为南方也是各个邦的，我们叫省，就中国叫省或者市，这些不同的自治区呢，它都有各自的邦的语言。它邦的语言非常的奇怪，它不但说的不一样，连写都不一样。这是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AP 邦它的语言就是泰卢古，泰卢古呢是独特的发音、独特的 writing，有当地的泰卢古报纸，它当地的学校也是以当地语言去教授的，所以包括我们要如果去孟买首府的所谓邦，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书写方式，不像中国，中国可以有各地的方言，但到广东可能听不懂，但是手写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是中国最大的一个优势，而在印度它小邦国非常的多，同的语言几乎就是听不懂，以至于有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因为我这个老板呢，他是从北方过来的，他能说印地语没有问题，他说英语，但是他在查房的时候，他这病人是当地的。我们叫 AP 邦，他说泰卢古语言的时候，他就听不懂这个病人。要表达什么？他们要交流嘛？当地的医生把泰卢古变成英语，他听懂以后，再用英语跟他这个住院医生说，这医生再把泰卢古告诉这个病人，就
太
像
有
一个
意思了吧！都是印度人，还需要翻译。
对，非常的报纸，他们医生拿给我报纸，你看这是泰卢古的那个写的，这是你看另外一份报纸是印地语的写的，印地语当然也是印度的一个官方语言。但是在 AP 邦，实际上印地语并不通用，因为他的学生还有当地的人都说泰卢古，所以说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什么是敲门砖？英语，当地的人，如果你会说英语，你可才有可能在医院找到工作。在语言是他们级或者是工作各个方面的一把钥匙，非常重要。而如果你一个低种姓，或者是没有钱去到英语学校训练的时候，几乎没有好的工作，只能在当地做一些基本的工作，或者是干脆就没工作，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还挺多的啊，关于小郑在印度的经历，或者是他在印度作为医生看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了，老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其实要说的还是挺多的，可以聊的很多，包括印度的贫困问题，印度的饮食问题。比如印度饮食就非常奇特。我去印度，因为我是外科医生嘛，我没时间做饭的。我一般早上起来天蒙蒙亮的时候进到医院开始工作手术，一天做完手术以后下来，可能6、7点或7、8点钟再出医院，天已经黑了，感觉披星戴月的工作。这样一个只能在医院里吃饭，医院里吃他们的食堂的饭，当然不是很贵， 但是呢，我感觉我自己的胃适应印度饮食大约有2个来月，一直在轻度的腹泻。你是不是那种感染性腹泻？你胃肠不适合他那种饮食，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将就的。到3个月以后，突然感觉好了。
那关于饮食啊什么，我们下次找机会再说。你
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有说。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